各位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善友们，大家好，我是唐玉林，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目前的进度是在关心系列式，我们关心这一次疫情，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它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对峙的，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出路。那这个系列呢，我们谈到第四部分，就是上游的思维，从《论语》说起，上游的思维就是针对下游来说。上游，上游的思维呢，简单说就是在往上面。一般说“上工治未病”，“上工治未病”啊，是出自于《黄帝内经》。上游的思维啊，可以说是未雨绸缪啦，防范未然啦，或者是儒家里面《易经系辞传》里面叫“知己其神乎”。那佛家可以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就在因上啊，就是上游的思维。如果能够在因上解决，就不会呈现这个果。上工治未病啊，就是在解释上游的思维。特别讲到说，上等的医生啊，他其实是在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解决这样的病情。好，那下工呢，就是指下等的医生呢，是就已经成为病了，或者是就已败，就是说这个败相现前了，我才来救。这很麻烦的，不管是他的成本高，他的资源用得多，他的精神要投入，他也非常浪费时间，效果也很差。好，啊，再来呢，特别讲到古代的扁鹊，扁鹊是在魏文侯那时候的人。有一次魏文侯问他说，你们家兄弟三个人啊，谁最厉害？扁鹊说啊，我的大哥最厉害，就是在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啊，就已经把人家的病治好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很厉害，他的名声啊，只是在家里面而已。那我的二哥呢，是已经有一些病象、病的征兆出来，那他呢就把这个病啊赶快对治，所以他的名声啊是在村庄里面很有名。那至于我呢，已经到病苦出来了，已经到现象很显著了，那这时候呢，我会放血啦、针灸啦、下猛药啦、以毒攻毒啦，我常常啊双手都是血。可是我这样的名声啊是名传各国，意思说我的功劳大家看得见。那我二哥的功劳啊比较不显著，我大哥啊简直是没有功劳的。所以上游的思维啊是如何让事情还没有萌芽之前就解决事情的，这样的人呢，往往是很厉害，但大家不知道他厉害在哪里。特别讲到这个防范未然啊，未雨绸缪啊，上工治未病啊，那即医学啊，大家都最了解的。我们现在的医学哈，尤其是用 AI 来做预防医学啊，这就是扁鹊版的 2.0 版。 2.0 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要怎么像扁鹊的大哥一样，防范未然，在病象还没出来，或者是病的征兆还没出来，就已经可以把病治了。那运用于大数据来分析啊，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一般说到说，这个世界里面啊，健康的人啊有 5%， 亚健康的人有 75%， 后面啊升到疾病的时候啊有大概 20%。 那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啊，预防医学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控管那 75% 的亚健康的人呢，如何朝向于健康。如果不好好的去管控好的时候呢，那往往从亚健康啊变成高危险群，而且到临床就是开始有一些病情的征兆开始慢慢出来，好像高血压、糖尿病啊，刚开始会有一些征兆出来，血糖高啦，或是什么三高啦，或是肝要硬化之前有脂肪肝啊，这些都已经出现了症状了。那再不讨好治的时候呢，就变成疾病了，它真的慢慢朝向于病已经发展出来，高血压的、糖尿病啊，或者肺炎啊，或者是这个气喘啊。那这时候呢，这时候还牵涉到不同疾病的管理，这时候非常的麻烦的，那也动用了很多的医生的精力、时间的投入、医疗的成本等等。那如何管控，让这个 75% 的亚健康的呢，不要朝向于疾病，往这个不可逆 万一癌症、高血压、糖尿病、都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前面让它可逆转的，尤其从亚健康变成健康的这个，那真的是防范未然。所以扁鹊的大哥呢，就是从亚健康就可以控制，不要让它走到高危险。那扁鹊的二哥呢，就是从高危险已经出来一些临床的症状了，他的二哥能够对治。那扁鹊呢，就是已经生疾病了，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大家会注意到治疾病的功劳。就好像说消防队啊，这个火灾的时候，消防车去救火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救火的英雄，但是没有看到前面消防演习乃至于消防知识的推广，不会让这个火灾发生，大家一般是看不到这些人的功劳。所以上游的思维啊，真的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它才是真正的治本。下游的思维是治标，当然有时候是标本要兼治，可是标本兼治还是要朝向于治本，它才不会变成难以对治的治标。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跟挪威啊，他们每一年GDP 的20%啊，都投入了医疗保险金。不同的地方啊，是挪威上游比下游的是2.5:1，就是他们上游的投入的多，而下游的投入的少。美国反而是下游的投入的多，上游的投入的少。那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国家，它可以治癌症，好，它可以换髋骨的关节，换膝盖的关节，或者是心脏的搭桥，或者是肾脏的移植，美国啊是最厉害的。但是美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啊，却连发达国家中啊却排不上名。那挪威为什么可以呢？他们健康的水平在世界最好的，因为他们就是以一个治未病的概念啊来处理这个人民的一个医疗问题。美国呢，他重视的是下游，所以他在乎的是怎么治病。而挪威的投保呢，反而是他们上游用的多，所以他们不是在治病上，他们反而是在健康管理上面，所以效果上是比美国很好的很多。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呢，美国人生小孩啊，几乎政府没有提供什么带薪的产假，就是说你可以放假又可以领薪水。可是挪威将近呢有一年的产假，而且还有很多福利的保证啊，包括说能孩子们能够上质量比较高的幼儿园，而且有高水平的教育，当然孩子们的身体啊在好的保障下自然好，而且受教育啊犯罪率也比较低啊，所以这样的投入啊是重要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上游这个名字啊，它是一个书名，但它我们可以讲到说，就是有人在河的下面啊，看到河的上面啊都有留一些孩子留下来，就有两个人，一个人啊他是一直在救溺水的小孩，救了一个再赶紧救另外一个，再赶紧救下一个。那有一个人啊他就消失了，他并不是不救小孩，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跑到上游去看谁在上游扔小孩，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下游是在解决问题，他是被动的，他没有办法的，事情一直发生的，他是治标的不治本的。那我们得到上游去看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努力的在上游不让它发生问题，下游啊就不会有这些痛苦的果报发生。好，以上啊我们就把整个上游的思维啊这个架构上啊特别总说呢，就是上工治未病。那上游的思维它是一个士的精神，它是一个担当，它是一个远见。我们来看哦，上游的思维里面分别来显示的是说，上游思维跟下游思维的差异是什么。下游的问题是很容易见，比如说失火了要消防车，犯罪了要警察，违建了要内政部的营建署，这些很容易见的，而且责任很明确的，是归属谁就是谁的，而且是重要的紧急的。就像病人到加护病房到急救中心，这些都必须要紧急处理的，或者是发生车祸要马上外科手术的，要马上包扎的，这是重要的紧急的，责任是谁都很清楚。可是上游的思维很难见，就是说前面就防堵于无形， 这个很难看到上游是什么，很难看到它的因是什么。因往往是隐为难知的，所以儒家《易经系辞传》才说“知机其神乎”，这个机呀、啊、不容易知的。第二个呢，责任是模糊的，这个不归谁的，也不是你的。你做的人家有时候还不以为然的，冷言冷语的，嘲讽的，责任是模糊的。比如春秋局势啊，大家不服周天子啊，诸侯们各自为政，诸侯的大夫啊僭越这个礼制，请问这个责任是谁负？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孔子责任也不用孔子负，但孔子却愿意在这个乱世当中啊来处理这些问题，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情，抱着要拥护王道的思维，要带给天下人民的安乐，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上游思维。那第三个呢，上游的思维啊，它是重要的不紧急的，因为它是按部就班的，时间是要长的，要分步进行的，就像孔子要开始培养人才团队的，要到各国去来这个游说的等等，时间是漫长的啊，或者是人家看不到的，资源少的。再来呢，上游的思维它必备的条件是什么？分为两个，一个是应有的心态，应有的心态就是质疑的精神，还有承担的精神，还有呢就是余闲资本，就是你要有一个暇满，你要有充分的时间。像一个公司里面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怎么办呢？找顾问公司来，顾问公司啊，就很多的时间，慢慢的去分析很多的问题，终于发现到，原来很多根本的问题啊没有解决，衍生出很多难以对治的这些痛苦的症状。还有呢，上游的思维里面还有七大做法。从系统的思维，到跨界的合作，到寻找支点，到提前预警，辨识假成功，还有求得反馈，让人买单，这个做法我们以后再慢慢的说。那最后说啊，上游的思维啊是难行能行的，这是四君子的精神，要有四君子的承担，要有一些悲天悯人，好管闲事，热情，这样的人呢，才会认真的在上游上解决问题的。接着来说，上游的问题啊，本质啊，它是体制的问题。举例来说，现代的企业啊，都是讲分工合作，分工合作给每一个部门呢，有一个不同的聚焦点。好处是能够提高效率，因为每一个部门都只做那个部门的事情，这个部门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他只要全力以赴地完成分内的任务就可以了。但是坏处是大家都变得很近视，只专注自己部门的事情，没有全域的思维。在《论语》里面，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注意自己分内的事，这个观念呢，等一会我们慢慢的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美国一个 Expedia 公司啊，就是自由网，它是在专门啊给人家预订这个飞机、旅馆，还有租车哦，这个业务量是非常的庞大，在全球啊都有它的分公司。客人啊打电话来请求服务的，一年啊会有2000万通的电话，这个才2012年的资料。他说如果每一通电话的人工啊是$5，等于 Expedia 公司一年要花$1亿去处理这些客人打来的这2000万通的电话，这客服人员的费用啊，公司就要支付$1亿。但是这2000万通里面有58%的都是在问行程单，这个行程单啊，如果我们在前面就给他控制，不要他们去问行程单，如何在网络上面就让他们很快的得到行程单，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下降，那他们就设计一个体系，网络上会让他们打2次的网址，再来呢要让他们在垃圾邮件上去找，会提醒他们，或者是在按钮上面一按，行程单就跑出来，就很容易让他们得到行程单，不要再打电话去询问了。这个措施呢，会让58%问行程单的人下降到15%。所以，如果在体制上 去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会少掉很多的人工成本，会少掉很多的开销，会少掉很多无谓浪费的精力。所以与其啊顾客遇到问题让客服人员去解决，不如改进这个网页，好让问题根本都不会发生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我们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我们想当哪一类的警察？从前呢，有两个交通警察，他们的使命呢都是要减少交通事故。那第一个警察呢，就发现到出事的路段呢，往往是下坡，速度容易加快，容易开快车，视野不良，容易出事。这两个警察如何处理这个交通事故，要减少交通事故？第一个警察呢，他就在很显眼的地方警车出现，人们自然就减低速度，所以交通事故啊就会变得很少。第二个警察是躲在暗处，超速的时候就来开罚单。第一个警察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作为，第二个警察呢他会很多的绩效，开了很多张的罚单，所以第二个警察呢会让人们注意到他的成绩，而且他开了很多的罚单，他绩效奖金也会增加。同样在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是在上游上解决，一个是在下游上解决。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选哪一种警察？想想看，没有什么绩效，没有什么攻击，谁会选择第一个警察来做这个减少交通事故的方法呢？论语上有一章啊，就是一个上游的思维。这一章我们以前也讲过，泰伯里面说，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攘，民无德而称焉。”古公亶父啊，是周朝的太王，他有三个儿子，就是泰伯、仲雍、季历。本来按照理讲，法定的继承人是泰伯，周朝的宗法制度也是嫡长子继承。泰伯又很贤能，古公亶父没有理由不把国君的位置给泰伯，但是古公亶父很想把国君的位置给季历，因为季历生了姬昌。古公亶父看到姬昌，他知道将来要兴周家的就是姬昌，所以古公亶父每每看到泰伯就叹息，泰伯就很知道爸爸的意思，所以借故到南方去采药。那古公亶父呢就让孩子们到吴地去采药。后来古公亶父病重的时候，季历去请泰伯回来照顾父亲，泰伯没有回来。这是第一仗，这第一仗呢就代表说季历是照顾爸爸的。第二仗呢是古公亶父在过世的时候，季历请泰伯回来当丧主，泰伯没有回来，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孝的罪名。第三个呢，等到好不容易丧事过完，泰伯回来季历让位的时候，泰伯说他已经纹身了，就是在身上有花纹，这个是古代有犯罪的人，他说他是刑狱之人，所以不能接国君。你看这三个让得无形，而且不会让季历很尴尬。如果他没有这三个理由，季历不可能接国君的位置，因为季历不敢背着不替的罪名。这个时候季历就接天下都没有疑问，而且周朝的人也认为季历是应该接国君的位置，所以季历就接了国君的位置。季历就顺理成章地传给姬昌，姬昌之后的周武王姬发就统一天下，所以周朝的天下是泰伯让出来的，没有泰伯这一让，就不会有季历当国君，也不会有姬昌当国君，也不会有周家的天下。所以这三让让周家有天下，老百姓呢却不知道要称赞泰伯，因为泰伯是在上游上解决问题，不会像孤竹国的伯夷叔齐没有这种处理法，所以伯夷不敢当国君，因为叔齐是爸爸想让他当国君，伯夷不敢，叔齐也不敢当。伯夷不敢当是怕背了不孝的罪名，叔齐不敢当是怕背了不替的罪名，所以孤竹国一下子少了两个贤能的国君，这是很可惜的。泰伯就在上游上解决这样的问题，消弭了这 这些纷争于无形，让周朝顺利的一统天下。所以这个上游的思维啊，是很了不起的，往往他的功德是让人家看不到的。而这种巍巍的功德，只有孔子懂得上游去看问题的人才知道，这样的人是至德，而老百姓却找不到可以称赞他的地方，而孔子却说至德得到究竟了。所以上游的思维，那真的是四君子的风范，四君子的眼光，四君子的格局。最后我们总结来说，第一个，因应疫情，我们为了稳定人心，我们开创了出路。我们说的关心跟关心这个主题，目前是在系列式，我们推出了上游的思维，从《论语》说起。那上游的思维，我们前面说过，它是防范未然，是未雨绸缪，是在源头上解决思维。这与下游思维的差异，在于上游的思维，它必备的条件，一个是应有的心态，第二个是七大的做法，我们都做有科表来说明。第三个，如果我们用于医疗，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并且不会让一些慢性的疾病发生，减轻病人后面很多的病苦，以及精神上很多的负担。第四个，我们用于企业也会有效地节省开支，节省不必要的成本付出。以上都举出实例来说明，使大家对上游思维啊会很有感觉。第五个呢，我们也举出《论语·泰伯篇》“泰伯三让而有周家的天下”来说明上游思维的可贵跟它发展的功效。第六个，疫情的蔓延呢，造成全世界的灾难，变成世界局势的动荡。疫情让我们世界付出严重的代价，还有经济的萧条、失业潮。我们应该站着上游的思维，这些还没有发展成型的时候，我们世界在领导者看要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建设应有的心态，来防范未然。希望在我们上游的思维里面，给大家一些皮毛的灵感以及想象。谢谢大家收看，下集再会。